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个四圣地，也就是说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了真理，他所觉悟的其实就是宇宙运作的一个自然现象。那他了解到呢，一切其实是无常变化的，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无知，常常呢把现象执着为一个实在不变的，那问题是现象不可能永远不变。那当这个现象要变化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不舍得它变，那就会产生了心里的一种纠缠，然后呢就会很不舒服。其实我们人很多的苦恼呢，其实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无知。所以呢所以佛陀呢他了解到说，人为什么会苦恼，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无明的，然后呢对这个现象呢去染着，然后呢希望执为我所有，那就变成是我们的东西。但是偏偏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是永远是你的，很难哦。你交一个男朋友，交一个女朋友，你想他是永远是你的，其实心里都七上八下，他什么时候会变？但是因为又想说希望他不变，但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又是他是会变的，所以才给我们心里很多的不安啊。所以呢佛陀觉悟的这个宇宙的真理呢，他了解到人的这个苦恼的现象呢，来自于我们的无知，来自于我们错误的执着，然后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我们的痛苦，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所以才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紧张，很多的不安。那他觉悟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想要怎么样帮助众生。他如果说你们都不应该执着，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没有几个人能够一听就马上能够放下，所以呢他要教我们方法，怎么样从我们的程度去慢慢的去体会这一点啊。所以佛开示的时候呢，他非常有技巧，他首先说人生是苦，那可能在座的大家也听过很多这个人生是苦，就觉得佛教很悲观，常常很多人认为佛教很悲观，明明人生就这么多快乐，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有积极的心态，为什么佛教偏偏说人生是苦，人生是苦，好像真的很悲观。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佛教所说的这个苦呢，不是叫你天天呢愁眉苦脸，然后呢一点都不能快乐，然后说人生是苦，不是这样子的。佛教的这个苦呢，它包含的意义呢其实蛮很广的，包括当然我们的生病的苦、老的苦、死的苦，然后也包括刚才所说的那种无知所带来的不安、错误的执着所带来心理的一种纠缠，这一些都是苦啊。所以呢佛陀他首先说人生是苦，为什么他说人生是苦？人生我们要知道说佛说人生是苦，他并没有说人生没有快乐，对不对？他只是强调人生是苦，人生偶尔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那是短暂的，但是佛陀没有特别去强调那一点，因为我们人本来就很执着快乐了吗？佛陀不需要再告诉我们说人生有快乐，你说我早就知道了。那问题是人生是苦这一点呢，我们呢常常是在苦中呢还不承认有苦，拼命在苦中呢去找一点点的快乐，然后就觉得、人生很快乐，而不去面对这个为什么我们人生会有这些苦，而在那一点点的快乐当中呢 去觉得人生是快乐的。那这样子呢，其实是蒙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有烦恼的时候，这个烦恼到底是从哪里来，到底为什么我们人生有不自在，我们常常呢不想去处理它，而呢就说有快乐，人生有快乐。所以就是为了这一点，佛陀要强迫我们面对现实，现实的人生是有不圆满之处，他要我们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我们常常说人生没有苦，人生没有苦，人生是快乐的，其实是逃避啊。到最后真的苦恼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你平时呢心平气和的时候去分析到说造成苦恼的是哪一些原因，我不要加重这一些原因，那你才有可能你的快乐的时间可以长一点。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平时呢就掩饰自己的这个烦恼，他没有起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想他，逃避他，然后尽量在苦中作乐，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去针对那个原因。所以呢，佛陀为什么他说法的时候一直要强调人生是苦，要我们面对现实，说的确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圆满之处。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有这个生老病死苦啊，我们希望永远健康快乐，但是我们总是会生病啊，总是会老啊。每个人都希望像你们一样15岁20岁17岁18岁，对不对？但是问题一年一年的过，很快就30岁，等一下40岁，等一下就变成50岁，然后就开始要准备进棺材去了。其实岁月也很可怕的，好像很无情的，你要怎么留它也没有办法留，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都希望能够年轻快乐，但是似乎就是那么样的无奈。在这个无奈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痛苦，就很多人呢老了不肯承认老，你叫他拿拐杖不好看，不要拿。我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遇到，我遇到很多老人不拿拐杖，他说不好看。所以你看老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那个老。那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苦恼。死当然呢能远离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要把你那些你那么疼爱的东西，那么疼惜的东西都要一下子放下，那是很苦的。当你想到说你最心爱的那个一个东西，你妈妈说要送给谁什么人，你买了个新的 iPad， 妈妈说你不要用那个，送给别人去，把你强迫你拿，把你从你手上拿走，你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痛苦了。那你想到生死那一刹那的时候，那要放下一切，那其实是很苦的啊。生病当然很辛苦啊，生我们说生，大家我们上个星期说啊，大家都希望说生日快乐啊，但是生也就是等于一个苦的开始啊。你们看看 baby 一生出来，妈妈不了解他，尿片湿了，等一下肚子饿了还要叫啊叫啊叫，然后呢还要送去学校，要给老师教训，然后再考试，然后再一直等到现在，那其实也很苦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生有生就必有死啊。所以呢我们上个星期有说这个故事嘛，对不对？说就是有一位禅师，他去看一个人生了一个新的婴儿，然后那个禅师那个富翁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很高兴请这个禅师来，请禅师呢说几句好话。禅师就看了就大哭一场，然后这个富翁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家里以后就多了一个死人。 这当然大家说，哎，这个真的是很不识趣的，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啊，有生就必有死啊，所以再生出来，那就等于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当然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要怎么提升自己，如果没有学佛，那当然就还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生命去慢慢提升自己，否则的话一生出来，然后呢又在五欲当中呢被这个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这个财色名食睡全部吸引去的话，造作种种的恶业的话，那可能下一辈子更苦了啊。所以呢这个生其实也不是圆满啊。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相爱的人有时候不可能永远在一起，要离别，那是苦。跟不喜欢的人天天在一起，那也很苦。还有就是求不得苦，心里有很多祈求，不管是物质上的祈求，意愿上的一种祈求，思想上的一种祈求，你会发现到这个希望说每个人都能够顺你的意很难，那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苦。然后呢最主要就是我们错误的把我们这个自我执着有一个私有，所以就产生了我不高兴，我不喜欢啊。所以呢我们说佛陀说法他非常的这个有技巧，他首先说明人生是有不圆满之处，然后才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圆满。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佛说人生是快乐的，每个人说哦，我们都知道人生是快乐的，那就不用说为什么人生会快乐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他首先说人生是苦，这个是第一，那要我们去承认它。我们常常呢喜欢在苦中作乐。有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个人呢有一堆辣椒，他就一个咬一次放一边，咬一个又放一边，咬一个吃那个辣椒吃到这个眼泪流鼻涕流然后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想要找一个甜的辣椒我们在苦中作乐就是这样子啊，在苦当中呢已经流得满头大汗，眼泪鼻涕都全部流出来了，然后呢还是很甘愿的去受苦，就为了找那一点点的那一个甜辣椒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说苦有八苦，刚才所说的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还有这个五蕴炽盛苦。然后呢我们也说有所谓的三苦，也就是当下呢这个事情这个情况很糟，比如说你当下在生病，病得很严重，然后这个是苦啊。那所以三苦呢就是第一个是苦苦，或者是人活在贫穷当中，或者是活在灾难当中，就是苦苦。然后第二种就是坏苦，就是从好的现象变成坏的现象，那就会给你当下觉得很不舒服啊。比如说本来很有钱的这个买股票啊，然后股票一跌，然后整个倾家荡产，一下子就变成很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很苦啊。所以从很好的变成不好的，这个叫做坏苦。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一切是无常变动，我们虽然心里常常执着于所见到的东西，希望它永恒存在，但是打从心里我们又有一些不安，哪一天它会变，这个不安就是辛苦，它是无常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潜意识里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些是变化的，但是我们偏偏又希望呢所有的一切不要变，别人的想法思想啊，爱你的人也不要变，但是偏偏一切是要变的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三苦。然后呢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些苦恼呢，这个叫做急，就是着急苦的原因。那着急苦的原因呢，我们一般就说有那个刚才所说的无明，就是叫做痴。所以痴呢在佛教里面不是说 笨笨的意思哈。这个痴呢，其实有时候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有很多的执着，把什么事情都执着于非常非常坚固的执着，不能够了解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无常变化的，那其实也是愚痴。因为太执着的时候呢，你不能变通，其实你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啊。所以痴，然后呢所以我们说贪嗔，贪就是欲望啊，很多的欲望，然后嗔恨，那其实根本就来自于这个痴，就是不明白事物的真相，不了解我们所看到的现象，这个电话，这个木鱼，其实它是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因缘条件和合，但是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啊。所以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常常把它执为实有，包括我们这个身心，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活生生一个人，是我们的物质的这个身体还有我们的精神作用合在一起，一起运作出来的。你们在座的很多读医科的，那你就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胞，然后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你呼吸进呼吸出，你的神经系统，还有你的器官，你的心脏，你的肺，你的肝，你的肠，种种的，然后每一个时刻你的细胞在新陈代谢，细胞不新陈代谢就是死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在无常变化的，每一个时刻，其实所以佛教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其实你都在生死当中，你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他那个婴儿才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如果没有新陈代谢，婴儿怎么会来变成长得这么大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说，佛教说人生是苦，人生是无常，很悲观。事实上无常只是一个现象，并没有所谓悲观还是乐观，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那我们这个我其实是这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你说哪一个是我呢？鼻子是我，眼睛是我，耳朵是我，头发是我，还是你的心脏是我，还是脑袋是我？其实是要这一些东西全部组合在一起，才成一个这个像一个人的样子，我们就叫做人了。如果它像一条狗的样子，我们就叫一条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所谓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名称来形容这个业报体产生这个样子。然后除了这个身体肉体之外呢，还要有精神的作用呢。如果没有精神的作用，那这个肉体其实也不能够真正的存在呀。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精神以及物质的身体配合在一起运作的这个合作无间的时候，就活生生一个人。如果他哪一个时候运作的不好的时候，那就生病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哪一个部分这个器官啊不运作的不好的时候，你就要生病了。如果说脑袋迟钝了，不给你的不给你这个身体什么信息的话，你也有的这个你的这个肢体有时候也不灵光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身心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真正你细细的想，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并不是实在不变的一个我。我们常常说这个是我，在我们想来呢，这个我呢，它是独存的，它是单一的，单一独存的，就是单一条件的。但事实上刚才我们分析它不是，然后同时我们以为这个我，这是我的，这是你不要拿我的东西，我们都很固定的认为这是我啊。那我们认为它是不变的，但是事实上它每一个时刻它在变，它不变就死了，真的。所以这个变的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其实每一个时刻都在变， 我们也常常以为说这是我要的事情，请你不要想，不要这个想办法改变我，我们很坚固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有主宰自己的能力吗？我们静坐的时候，告诉自己专心观呼吸，专心观呼吸。你的思维为什么突然间跑去吃饭了呢？突然间又跑去 shopping 了？为什么我们明明告诉我们说现在要专心的唯有一件事，就是你的呼吸，那为什么他会跑了你也不知道呢？怎么他不听你的话呢？这个心是你的吗？然后我们告诉自己，我不要老，可以吗？我不要生病，好像我们也没有那个主宰的能力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并没有主宰的能力。所谓的一个我，如果你这个注意，所谓这个我的定义呢，事实上是指它是有一个主宰能力，它不变的啊。那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我们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佛教叫做无我。所以当佛教说无我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我不见掉了，并不是说我明明存在，你说我是空的。所以佛教说无我，还说是空呢，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因缘条件和合，在无时无刻在变化当中，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信，所以就用这个无，就是没有，他的意思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特质，没有单一单独存在的这样子的特质，没有不变的特质，没有主宰的特质，所以叫做无我。这样子了解吗？啊，所以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有时候就用空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也不要把这个空跟平时我们用日常所用的这个空来这个来这个想象呢，佛所说的空，佛所说的空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他没有，就是他没这个，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信，因为他的这个他是因缘条件和合嘛，他随时可以变化。就像我们说这是一间教室，这个教室呢可以做这个佛法讲座班，也可以作为数学课的教室，也可以做一个舞蹈的练习场，也可以作为一个合唱排练的地方，因为它是空间，所以就借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它这个环境，它是一个条件，有这样子的一个房间。但是这个房间你一定要把它叫成什么吗？你静坐就叫做静坐的教室嘛，对不对？你在这里跳舞的话，这个就是一个舞厅嘛。所以就看你提供了什么因缘条件，它就呈现了不同的一个现象。你在这里开会，这个是会议室，所以我们叫做空性，也就是说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它随着促成它的因缘条件而呈现一个暂时的一个存在现象，是会议室还是舞厅还是这个课室，但是这个随时可以变化，就看进来的因缘条件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叫做空性啊。那但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所以这个叫做痴。不了解，所以我们把我们执为，我们非常坚固的把自己执为实有。然后呢，当我们有一个我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会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然后呢，常常会去跟人家比较。你不可以比我好，他比我聪明，我不喜欢，就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产生。 当有一个我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别人对立起来。然后呢，所以呢，我你有那个杯子，那可以，我要更多。那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贪升起，嗔就这个看这个环境或者是人事对我们跟我们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就起嗔恨心，就因为这个痴而产生。所以呢，这个急呢，就是着急这个苦恼的原因。就因为这些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八苦、三苦，就根本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于这个我。有这个我的时候，我很辛苦，我不喜欢，我生病了，我死了，我老了，就很苦了。那有时候我们上次上个星期也说到，说了讲这个有叫做三毒啊，那或者是说我们说也就是如果在比较深一层的说呢，就是说这个我痴，就是不了解我的真相，然后就产生了我见，就什么都有一个我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就产生我慢，就是我要比人家强，然后非常的爱念着自己，保护自己，我爱啊。那所以这个是四根本烦恼，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四根本烦恼啊。那所以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苦根集。那四圣谛呢，谈了这个苦根集，然后呢佛呢，所以他开始说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苦恼的跟这个人生有不圆满之处，然后造成苦的原因是这一些，你们都了解了吗？了解了过后呢，他就说他自己，所以我们说他三转法轮，他说他自己呢已经了解了这一个这个苦的真实相，也了解了集的真实相，也了解了也了解了这个能够去除，把这个贪嗔痴去除的时候，你就能够达到极灭极尽快乐的一种境界。大家如果想想，你把自己心里闭起眼睛，把自己心里的贪心拿掉，嗔恨心拿掉，嫉妒心拿掉，骄慢心拿掉，自私的心也拿掉，连这种我的想法也把它放掉，其实是很自在的，是这个我把我们束缚得很紧。所以呢，佛说呢，他说这个苦他已经实在的知道，集他也实在知道，灭呢他也已经证得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修道的这个如何去达到这个极灭极尽快乐的这种境界啊。所谓灭呢，其实也就是灭除，可以说这是灭除这贪嗔痴，能够灭除贪嗔痴，也就是能够启发智慧，然后这些烦恼全部灭除的话，身心就非常的清凉啊，清凉呢。所以这个灭呢，它有这个灭除的意思，也有极灭的意思。所谓灭除呢，就是灭除烦恼啊，灭除这个，灭除贪嗔痴，然后就能够达到极尽极灭的意思啊，极灭的境界。所谓极尽呢，就是心里就是如此的平和安详，因为没有烦恼，也没有自我，就那么平静啊。那所以呢，这个是灭的境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极静安详快乐的境界呢？跟这个相对起来啊，这个像那个海浪这样子，情绪呢七上八下，天天呢耗费了我们很多精神在那七上八下，但是这个呢遇到什么事情呢非常的清楚，不会被外境呢惹得你心里很烦躁，心呢平静如如不动，就是很平静很安详啊。如何达到这样子的境界，让我们不受外境的影响，能够自由自在？我们常常觉得不自在，其实这些烦恼让我们很不自在， 放下这些烦恼，其实呢身心自在。所以呢佛说这个境界呢他已经达到了，然后呢他说你们想要不想要得到这种境界，有人想要，然后呢佛就告诉他说那修道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个四圣谛呢就是苦集灭道，那我们上个星期也说过呢，这个是因如果我们天天呢在培养呢贪嗔痴的话呢，就给我们带来苦果。如果我们想要达到极尽涅槃的境界呢，那我们就要修道啊。所以这个是培养它的因，这是得到它的果啊。所以呢这是上个星期所谈的，那这个星期要谈的主要是谈这个道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主要的烦恼来自贪嗔痴，然后呢也要了解到说一切是随顺因果的。佛之所以成佛，其实他是觉悟了这个在这个缘起无常的这个支流当中的因果法则，培养什么样的因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果。所以呢如果你天天做贪嗔痴的行为呢，你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执着嗔恨愚痴的这种行为呢，那就带来苦果。如果我们要越来越自在的话，我们就要减少这个无知的这种执着，还有要减少呢这种贪欲嗔恨骄慢嫉妒的行为所以呢这个这个道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以后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平静的话呢，那我们要减少这一些成分。所以这个道呢也就是针对这一些成分呢，这些不善的因素，就是如何用一些方法来减少这一些所以呢这个道，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八正道。那这个八正道呢它的内容呢其实合起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戒定慧三学那但是我们可以把八正道呢先把它说明一下那八正道呢你们在座的大家应该有很多都知道了要不要考试好，第一个是什么？
正见
那正见呢？正见的意思是什么呢？正见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叫你翻译，我是叫你解释啊。对的对的 understanding 正见呢就是正确的见解，但是这个正确的见解呢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的一个见解这个所谓的 正确的见解呢就是要正确的了解刚才所说的这个四圣谛法，就是苦的这个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有这样子极尽涅槃的一种境界，然后呢有这个修道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谓因果的法则。所以正见呢要正见正见呢四圣谛，要对这个四圣谛有了解，然后呢要了解缘起，也就是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要了解无常的观念，还有因果，这些基本的概念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学佛的人呢不相信因果，其实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呢他还不能够叫做一位真正正信的学佛的人。所谓的因果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或者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任何事情，其实它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无因无缘而生的。 那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它会带来一些结果，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真正的佛教徒呢，会对自己的行为非常负责任啊。但是呢，因果呢，我们也要了解说，佛教所说的因果并不是宿命论的，不是说一切都是过去是这个定下来的。很多人呢以为说因果就是因为过去造了太多恶业，今生没有办法，只好这么苦了。那也不是，佛教并不是如此的。佛教是说因果呢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哈，也就是说我们造了因到要成果之前呢，有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啊。那你这个时候所提供的缘呢，可以改变这个果的可能性啊。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因，很坏的因，比如说你打一个人啊，你打一个人，那个人想明天早上我要去他的家再打给他，但是呢你晚上你就觉得不对，我今天太鲁莽了，然后你赶快呢就打电话啊，去道歉啊，去跟他这个甚至自己跑去他的家跟他这个道歉啊，这个送一些礼物给他或什么之类的。那因为你提供了不同的缘，所以呢这个果呢就第二天他就没打你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虽然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哈，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啊。那如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因果呢拉到过去到现在，从过去生到现在，如果说你过去就是，比如说这是过去生，过去，那是现在。那如果过去我们曾经造了一个不善之业，那照理呢我们会得到一些果报，但是呢你今生你开始学佛了，你就想啊，我这个贪嗔痴那么重，想想过去生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或者是可能更恶劣，一定会得罪了很多人，或者一定呢做了一些很多呢触恼人家的事情，那我今生呢要改变我自己，所以呢你就尽量的呢常常提醒自己要这个怀着好的心肠，这个说话要柔软一些，要多去帮助别人，种种的，啊，所以你就开始做很多的善业，同时呢，转变你的心呢，从比较恶劣、比较充满着烦恼、贪嗔痴的那种心呢，转成比较有慈悲、原谅的心的话呢，那你这样子慢慢的改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这个果呢，你可能还会遭受一些果，但是呢，它的那个会所谓的重业轻受，也就是说，这个你所遭受的果的那个严重性呢，可能就会被冲淡了。啊，这个佛有说过一个譬喻，就叫做《盐易经》，就是盐巴的盐呢，他就说，比如你造了一个恶业，你就像你这个，拿一大瓢的这个盐巴倒进这杯水里面去，那这杯水就很咸很咸，喝起来好像苦啊，咸到苦啊。但是呢如果你开始造了很多善业呢，就等于你把这一杯很咸的水呢倒进了一个大池塘去，那虽然你还会遭受你的这个业报，但是它可能会，它因为被冲淡了嘛，所以可能在不同时间遭受到一点点的业报，它分散来就不会那么苦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过去的因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呢其实是可以改变我们自己，而且呢现在的改变呢，如果是往善方面的改变呢，你还给自己呢制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你现在开始怀好心做好事，然后呢不但改变过去的这个恶业的严重性，同时呢因为你现在一直怀着好心，你现在所培养的这个 因呢就是比较好的，那这样子你以后的这个果报呢就会更好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对佛教的因果要有了解的。那所以说到四圣地呢，我们对这个观念要有很好的了解才可以，你才会有信心呢，你才知道说好，我们一直在贪嗔痴，我现在很苦，这可能是过去一直遗失到现在，但是我现在呢要开始往不要往上面这个苦集这一个圈走，我要往下面这个走，你现在这边就要改变，你制造更好的未来。那有这个观念之后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一切是无常的啊，我不会永远是苦的啊，只要我提供正确的因缘，我可以让它朝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无常带来希望，无常带来可以有改变的可能性啊。如果不是无常，一个人生下来是这个贫穷的，他就永远贫穷，那就没得改了。但是因为是无常的，所以就是说生下来是贫穷，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去改变自己，它有慢慢改变的可能性，因为一切是因缘条件的。所以呢真正了解佛教的因果观的人呢，其实是非常乐观的，而且了解到呢一切其实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所以呢这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过后呢，这个坚固的了解的时候呢，你才会提醒自己，不管在你在怎么样恶劣的情况，你都不可以放弃自己，因为唯有你自己去能够去建立你自己的未来。好，有这样子证件之后呢，我们就要有什么正念？
嗯，太快了吧。
有了证件之后呢，就像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你想要去你念大学，你们现在已经在念大学了哈，这个像我要读 architect， 然后你至少你会先，比如说你在读 high school 的时候，你就会去找读 architect 到底要读什么科目，到底出路是怎么样，那个你大概有一个概念，好，确定我要走这个方向，那接下来你要有一个什么？正思维。或者叫做正志，也就是正确的意志啊，就是了解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因果无常缘起的道理，知道说唯有我们自己可以去改变我们的这个人生。那有了这个知见过后，你如果没有意志的话，就是我知道但是做不到，那就没有那个意志啊。就比如说每个人都知道早上早一点起床是很好的，但是你这个尤其是放暑假放寒假的时候，你说我早上好吧给自己多睡一点，八点一定要起床，闹钟响到全屋子的人就起来了，你可能还不起来。那所以你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早睡早起是好，对身体好啊，好，对不对？早睡早起身体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医生们，对不对？啊，是对啊。那但是这个道理啊，就像这个证件嘛，这个没错了啊，证件。但是你没有那个意志要起来啊，你没有要奠定那个意志说，好，我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我不管。我还是要玩电脑玩到早上四点，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这样子啊？嗯，所以呢有这个证件呢，这个没有人否定他早睡早起身体好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意志，那也只是停留在理论而已啊。所以要有这个意志，知道了然后要奠定我们的志愿，我们的意志说这个道理是对的，然后唯有我建这个下定我的这个意志呢去实践才有可能啊。所以呢就要有这个正思维或者叫正志啊，正确的思维，就要告诉自己常常呢思维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 不要包含太多的贪嗔痴。所以正思维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因为我们刚才所说苦的根本，造成苦的原因是贪嗔痴嘛，那我们就要常常呢正思维，就是让自己的心呢不要有这么多的贪嗔痴，减少贪嗔痴，这是一个基本啊。所以有这个正思维，然后呢正思维过后呢，就好像你一个发一个愿哈，我要去做。但是如果只是光发愿还不够啊，有一些人也很会啊，我知道佛学是对的，然后在佛前发愿，明天我就早起，然后明天这个本来是有意志啊要早起，但是那个要转成行为还有一个阶段呢，还要转成一个行为还有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这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天啊！你不是要帮人家翻译的吗？
我知道，我肯定
也
不要。
这里就是在语言上呢，要说正确的语言，因为刚才我们说。我们要贪嗔痴是烦恼的根本，那发动出来呢就是身跟口的这个行为，所以呢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正语，也就是说不要恶口骂人，骂人里面就包含了嗔恨心啊，不要这个说谎很多包含了保护自己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或者是说要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个就说谎啊。那还有就是不要两舌，两舌呢就是挑破离间，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这个其实就有包含了嫉妒心，还有就是要陷害别人的心，这些都是不善的心。还有就是不起疑，起疑呢就是说一些这个无意义的话啊，无意义的话呢就是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或只是说到人的私生活去了，这些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欲望太过奔放，跟你都没有关系的事情啊，甚至呢会说一些呢无意义的话呢去引诱别人或者是鼓励别人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像有一些就喜欢在这个火车站啊巴士站啊，然后呢看到女孩子就吹口哨啊，然后叫朋友说哎你敢不敢抢那一个人的钱包啊，那这一些是不是很无聊啊？但是很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到很多在发生这个打斗的事情，其实起因都是这些引起的啊，这个起疑。那起疑这些是为什么？无聊啊，脑袋瓜子太无聊了，站在那边无聊没事嘛，所以这个也是欲望啊，也是一种贪欲的一种驱动，然后呢结果那个语言呢又不正思维，然后就引发了这个不善的生这个牵引到更不善的一些行为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是正语，那所以正语呢除了刚才所说的不恶口不两舌不起疑不妄语之外呢，我们要多说一些鼓励别人的话，安慰别人的话，让人家听起来欢喜的话啊，这个比较柔软的话啊，所以这个是正语。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正什么正业，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行为啊，这个有时候有的人会把它搞错，以为是职业的业，但是这个正业呢其实是业是行为的意思，就像我们说karma 其实是 action 的意思啊，所以叫正业。那正业呢就是行为上呢不要让我们的行为伤害别人啊，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那我们应该做一些护身啊，这个布施啊，这个鼓励大家的一些好的行为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以这个正见为导，然后尽量不要包含太多自我以及贪嗔痴的成分，然后发动正确的行为跟语言。然后接下来是正命，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啊。因为如果我们希望身心安乐，然后我们要了解因果的法则，如果你这个相信因果，也常常希望自己呢能够在言语上呢行为上能够如法，那但是你又从事一个不正当的职业的时候，你心里会天天很多的这个挣扎，天天放工回来看到佛陀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今天又去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所以呢真正的佛教徒呢就不要从事不如法的这个工作。所谓不如法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任何工作呢会这个伤害其他生命的，或者是有这个触犯到偷盗的啊，触犯到这个饮酒啊毒品之类的，就是任何触犯到五戒的这个职业呢都可以说是不如法的。所以比如说贩卖人口啊，贩卖这个武器啊，贩卖毒品啊，还有这个屠宰这个动物啊这些这个还有就是一些欺骗的啊，偷盗的啊，所以呢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妓女院啊酿酒啊这一些呢都属于不正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徒要避免的。因为比如说你或者是你开一个赌场吧，因为在五戒里面没有说不赌啊，有一些人就说不说没有说不赌啊，但是赌博呢让人上瘾啊，很多人呢就因为上瘾这个赌博呢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所以呢上瘾过后呢你就失去了理智。那不饮酒戒呢它的根本就是不要让任何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不要使用任何麻醉我们脑神经的。那如果一个人赌博呢赌到他已经上瘾失去理智的话，其实跟饮酒差不多一样。那也有一些人说不赌博是这个赌博呢是属于犯了这个偷盗戒，因为你是用骗取的方式去，就是总是这个赌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技巧吧但是就是反正呢就是赌博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会让对于我们大家也没有什么益处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赌博呢如果你开一个赌场，你说我不赌，我只是给别人赌，或者你开一个酒吧，你说我不喝酒，我只是请别人喝酒，但是你总是，如果你真是做这一行生意，你一定会打广告啊，你打广告的时候一定会叫人家来啊来啊，对不对？那就间接你其实在鼓励人家做不好的事情。所以呢一个佛教徒呢就不应该要有像不应该做这样子的职业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
正清净，
好，正清净。那你会发现到呢，要有了这个正见为引导，然后呢，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有那么多贪嗔痴，然后要在言语上要注意，行为上要注意，所做的工作要注意。这个讲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呢有时候蛮困难的。所以呢你必须要有精进的力量呢，常常去提醒自己呢要把这些做好。理论归理论，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就像我们说在佛前发愿明天早上8点起床，第二天要有这个行动，起不来就要有正精进的力量把自己提起来啊。所以这个正精进呢，正精进其实就是那个提醒自己呢这个 已经我们原有的这个坏习惯呢，我们要尽量呢不要让它再升起。那还没有升起的坏习惯呢，我们要看着不要让它升起啊。那还有就是已经有的好的习惯、好善法呢，我们要让它，我们要保持它啊，还有让它更进一步的发展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属于精进啊的部分。那精进过后呢，如果你常常能够观察自己，哎，自己知道说自己有哪一些坏习惯，看着它，不准它冒出来。比如说，这个很容易呢，看到什么东西都想贪的，那我们就看着它。今天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不要花钱，看就好。那这也要正经经啊，对不对？贪吃的人呢，就说，我今天去这个 party， 我就吃一碗就够了。这就是要知道说自己有哪一个弱点，然后我们提起我们的精进力去控制自己，啊，不要让这个坏习惯再增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已经升起来的坏习惯，我们就要不要让它继续再发展下去。比如说，这个你很生气，你开始骂人了，然后你要告诉自己不行，不要再骂下去了。那你也要有一个力量 stop 你自己啊，不然你会一直越来越气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精进力，然后呢，有些好习惯，比如说本来你就8点起床的，不要看同学都没有人起来，哎，我继续再睡吧。那你慢慢的，你的好习惯会失去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好习惯要去保持，好的心要去保持，然后呢，还要让它继续的增长。好，他们都还没起床，我更早起来，我7点起来，我去打坐1个小时，对不对？那让自己的善法更进一步的增长，这些都要精进力啊。有了这个精进的时候，你心就不太散乱了，因为你常常注意自己的善念、恶念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正念。正念呢，就是能够呢，念能够呢，了解你现在当下的这个念头是善是恶，啊，你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不散乱，啊，然后呢，还能够有镇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修学禅定的时候，观呼吸，你就观呼吸，你就不会那么散乱了。我们之所以为什么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很难静下来，平时太乱了，要拉回来的时候很难。如果你平时就常常在生活当中呢，不太多杂乱，你看啊，刚才为什么我们说正矣，不起矣，啊，不妄矣，不两舍。你如果平时不是那种头脑无聊就一直想做讲话，很多话在你的脑子里面的话，你这个要静下来的时候很难。但是如果你平时只有鼓励人家的话、安慰给人的话，其他的事情你就，你就是做正在现在所需要的，你不胡思乱想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常常都保持正念，很了解自己的心，没有在胡思乱想，在做正当的事情，啊，然后把你的心力集中，那这样子说你要镇定，你要禅定的时候就很容易。我们就是没有把前面这些功夫做好，所以就很难。所以呢，这个就是八正道。那其实，所以八正道呢，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它其实就是要培养我们的这个戒定慧。所以呢，这八正道呢，不是说我今天修这个，明天修这个，后天修这个，其实它是整个是贯穿在一起的。整个这一个呢，都要以正见为导，正见是最重要，所以才会有所有的这些正在这里。因为如果你的思维不是以缘起无常因果作为引导的话，你的这个思维可以有很多种思维啊。为什么叫正思维？就是 它是以正见为导的思维，同时语言，什么叫做正语啊？说好听的话，那做生意的人这个花言巧语也是很好听啊，但是是不是正语啊？所以正语呢是要跟正见相应的啊。同样的，这个正念正定修定，很多宗教都有修定啊，为什么我们叫做正定？因为它是跟正见相应，也就是跟你这个思维当中了解所缘起，了解因果，了解无我，了解这个无常的道理啊，来修正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借助这样子的修持，让心定的时候呢，心能够专注清净的时候呢，这个正见呢才会更清楚，最后变成智慧。所以呢，我们说以正见为导啊，然后呢，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属于行为的部分，这个是戒的部分，比较是这个我们的行为的部分，然后这个是培养我们的这个训练我们的心的部分，这是修定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定的部分。然后呢，这一个呢是比较属于启发智慧的部分。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开始是以正见为导，但是这个正见呢，还是只是一个知识，只是说我们认同的一个知识。然后呢，我们开始在生活当中呢，在我们的身口意方面去实践。所以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会跟自己的习惯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啊。然后呢，你要用这个正见告诉自己，不行，佛说这样子呢，这个因果到时候因果会不好的，我们应该要做好的，做对的事情，你要自己一直倒回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以这一个就像戒一样作为一个规范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慢慢的调整我们的行为，虽然不能做得圆满，但是我们尽量的去调调调调，慢慢呢，就像上个星期我说的，本来我们的这个行为啊，身心行为呢常常不断的起伏，那这个戒呢就让我们有一个镜子哈，然后就给我们在一个范围当中不能够超越，那它比较不会那么样过度的超越，然后这个时候，然后再进一步的调心，训练我们的心，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这个时候让心定下来，最后呢，我们才把这个之前的这个知识呢，能够转换成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个八正道呢，也是这个戒定慧三学。那其实它也是一个启发智慧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正见，我们说刚才说，开始先听闻佛法，然后呢，建立起这个无常、无我、缘起、因果的观念啊。所以这个是闻，我们说这个是听闻佛法闻慧啊。然后呢，听了过后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要去实践。所以这个呢，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叫做思慧，也就是思维过后呢，又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然后呢，再进一步的静下来去修。因为我们说启发智慧的过程呢，其实也就是从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持佛法证得真实的智慧啊。所以呢，你可以见到呢，八正道呢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智慧的过程啊。那当然这个八正道呢 说到这个，他是帮助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度慢慢的去修持，慢慢的提升我们，但是他是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去实践的，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去例行这个佛的教诲，然后呢能够不断的提升，减少我们的贪嗔痴，提升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越来越自在啊。那除了谈到这个八正道能够让我们得到最后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八正道有时候也叫做八圣道，就是圣人要得，要所有圣人都必须经过之道，所以也叫做古仙人道。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圣人呢都必须要经过的这个的修道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叫做古仙人道。所以他这个呢是以知见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所以他是知跟行是合一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强调到减少我们的贪嗔痴，要多去，要能够呢去除贪嗔痴，去关怀这个让我们的行为不要去触恼别人，不要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个也讲到慈悲，所以它又是智慧跟慈悲的一个融合啊。所以这个八正道呢的这个修持呢是大家呢应该在生活当中呢去努力去学习的。那这八正道有时候也叫做中道，所以它也叫做八圣道、古仙人道、中道啊。所谓中道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呢，我们平时的生活呢，其实都不处于中道，都是呢情绪化的比较多，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啊。所以呢，八正道呢，主要是要提醒我们以这个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行为，以智慧来化导我们的感情。当你情绪化的时候，你要以智慧来去化导它啊。所以呢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能够呢不会太过的这个情绪化，而能够清楚的看到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啊，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非常迷惑啊情绪化的生活扭转成为正觉的一个生活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八正道并没有叫你去修苦行，它是在正常的生活当中以理智去引导我们的生活。所以所谓的中道就是以一个清清楚楚的头脑去过你的生活，过着一个过着一个清楚的生活吧，而不是情绪化很迷茫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啊，不是所谓的中道呢，不是说折中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选中间，不是这样子，而是你要能够清清楚楚。所以所谓的中道呢，如果你看这个八正道，其实所谓的中道他并没有说吃饭只能一碗不能够两碗，他也没有这样子说不能够说不是一碗也不是两碗就一碗半才叫做中道，也不是这样子啊，他就要看个人的情况嘛，对不对？看个人的情况，可能你需要两碗，对你来说那个是你每一天的需要，你如果不两碗的话你就没力了，对你来说两碗不是贪吃。那对我来说两碗呢，如果是好吃的时候我就吃两碗，那是贪吃，因为平时我是吃一碗的。所以你就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我今天要吃那么多是因为我需要，还是我在贪吃因为今天的菜特别好所以呢这个 中道呢其实不是折中，所以有些人说、啊、不要给我这么好的东西，等一下我会贪，其实这也是不对的。他说我实行中道，我你不要给我这个太好的东西，我不能拿，是你拿了你不需要贪，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福报，那你就保管吧，或许有人要的时候你可以转过去，转出去啊，转送出去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不是在形式上呢，就是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而是要看，所以所谓的中道也是说在 众多的因缘条件之下呢，我们做一个理智以最好的一个选择。好，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这个而且在做理智正的最好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以佛法佛的教诲作为我们判断的准绳，而不是以我的喜好来做判断的准绳，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哈。所以这个八正道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在佛法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理，也可以说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去了解哈。那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多去想想这个八正道。其实这个八正道呢你可以把它放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比如说当我们像所谓的这个八正道，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会过度的克制自己，或者是说过度的放松自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考试的时候就三天不睡觉，考完试的时候一整个礼拜就一直睡觉，这些都不是中道，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学佛呢这个就觉得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就一直压制自己，压制到自己呢学佛的时候学得很辛苦，其实佛法也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啊，了解它的这个善恶因果，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是依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欲望或者自己的念头去做判断，用自己的我来去判断的时候常常不能够平衡。所以所谓的中道呢也就是叫我们用这个八正道因果善恶无常缘起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然后什么叫做正语正业正命，然后所以在我们判断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也还是回到这个之前我们所说的善恶的判断，你们记得善恶的判断吗？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要有太多我的成分在里面，出发点要是清净的，然后结果会不会利益别人，你如果以这个来判断，不要把自己放进去，就会做得比较中道一点。好，那所以呢今天讲的这个八正道中道呢，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问候语，
什么？
问候语
啊，问候语，问候语不是啊。有时候你也可以用，当你觉得说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你就用善恶的那一个定义来判断，其实蛮好的。就是你说问候语，你说是不是其语啊？有时候有一些开玩笑的话，在某一些场合，你的动机是好的，比如说。啊、这班的人太拘谨了，好像越听、大家好像越很不自在，那你就故意制造一些轻松的气氛，然后讲一些无聊的话给大家大笑一场，然后呢接下来大家就比较和谐一点，比较觉得比较轻松一点、那这个是就像你们说要 这个 break the ice 哈。那你想，这个像是奇异，但是你的动机是纯善的，就是你希望说制造一个好的气氛，然后你的结果呢是希望呢大家能够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而不是说你那个奇异是达到是什么。所以你的目的是这样子，那一个虽然是无聊的话，但是他达到那个目的呢，就是能够制造了那个气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还是善的。所以你如果用这个善恶的判断是很好的，你善恶的判断掌握住的话，其实你八正道也会做到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问题。好，那没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